我们什么样子就什么样子，里外是应该是透明的，所以很清楚给我们看见说要寻求公义，而且要寻求谦卑。所以感谢主弟兄姊妹，寻求谦卑就是寻求长进，生命成熟，一面给我们看见神是公义的神，但另外一方面给我们看见了基督生命在我们里面是叫我们谦卑的。所以这个时候，或者在耶和华发怒的日子可以隐藏起来，这就是被提的原因，明白了？所有被提的人为什么，为什么被提，很清楚的，因为他是被神藏起来。但是不要忘记啊，被神藏起来被提的原则和我们得救的原则是完全一样的。因为我们怎么得救的，我们得救就是我们得救就是我们悔改的时候，而且每一个人得救都是这个人最谦卑的时候。哪一个人不骄傲？我要问你，许多人就是因为骄傲所以他不信主，等到有一天他信主了，你看见他变成最谦卑的人，圣灵就把他打到灰尘里面，他承认自己是罪人。弟兄姊妹，你看我们每个人都有头都有脸，我们能够说我们是罪人蒙了主的恩典吗？但是感谢主，当我们承认我们是罪人，我们接受耶稣基督救恩，我们自然的就藏在永久的磐石里面，神把我们藏起来了。所以感谢主，神把我们藏起来了，我们就永远不再受审判，我们就因信称义，就像哈巴谷书所说的一样。所以很清楚，弟兄姊妹，这里很明显的给我们看见一条路，那条路是我们拯救的路，那条路就告诉我为什么西班牙叫做被神隐藏的。感谢主，我们应当被神隐藏，因为我们第一天得救的人就是被神隐藏的，被他藏在他的磐，永久的磐，裂开的磐石里。感谢主，蒙恩了以后，如果主还留我们在地上，如果主真的让我们遇见大灾难的话，不要忘记神要叫我们躲去那个灾难。所以所有蒙恩的圣人，所有得胜的人，所有谦卑的人，所有遵行主话的人，所有精心祷告的人，不要忘记他不需要经过大灾难，他可以逃避这灾难，不光如此，得以站在人子的面前。那么这个就叫什么？就叫做被神给隐藏起来。所以你再读下去就清楚了，整章就告诉我们说，整章就给我们看见说，那么所有谦卑的人怎样被神隐藏起来，所以骄傲的人怎样被曝露，而且最后审判怎样临到他们。所以下面就讲到以色列周围，先讲到它的西边，再讲到东边，然后讲到南边，再讲到它的北边，全世界要受审判。所以这个原则是个笼统的原则，这个是给我们看见的，你的前后左右，你的东西南北，当全世界都要受审判。为什么？因为他们太骄傲了，他们不肯谦卑，他们不肯聚集在主的面前。我们的主说，耶路撒冷，耶路撒冷，我多次愿意聚集你，像母鸡聚集小鸡一样，我愿意，但是你们不愿意。十字架的两个臂就像母鸡的两个翅膀一样，十字架永远要召聚我们，但是主愿意，我们不愿意。所以明白吗，弟兄姊妹？下面就给我们看见以色列东西南北怎么样受到审判。所以先讲到非利士，讲到西边，所以说加沙必致剑气。你叫剑气跟加沙同样一个意思，这个完全是用双关语，明白吗？还有雅士基伦必然荒凉，人在正午必赶出雅士图的名。那么雅士图，我如果没有记错的话，应该就是被赶出来的意思。然后呢，以哥伦也被拔出根来，那个以哥伦的意思，在原文希伯来意思就是拔出根来的意思，你看见吗？所以很明显的，这个非利士一共有五个城，只有一个城加特没有被提，所以可见加特老早就不见了。 但是起码你看见吗？这四个下面怎么说呢？住沿海之地的基利提族有祸了。第三章，这悖逆污秽欺压的神有祸了，两个有祸，一个是外邦人，一个是四围的人都有祸了，还有一个呢，你住在耶路撒冷人也有祸了，明白吗？所以一个是定世界的罪，一个是定我们的罪，是定神子民的罪，所以很清楚，这两个是对称的。所以在沿海之地的基利提人有祸了。那基利提什么意思？基利提就是格利底的意思。我们知道说非利士人是从格利底来的，所以我们都知道今天在欧洲最南边有一个很大的岛叫格利底岛。那么你记不记得保罗在那里出了，在那里遇到了船难，这个我们都知道了。那么格利底不要忘记，格利底就是圣经的加菲托。那神从加菲托就招出非利士人来，就好像神从埃及招出以色列人一样。所以很清楚，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一面神从加菲托招出非利士人，然后你看第三章，很明显的神从埃及招出他的百姓来。所以一个是非利士人，一个呢是他们。非利士人和以色列人表面上很像，但是不要忘记，非利士人是长驱直入的，直接从埃及就到了迦南。以色列也是从埃及到迦南，不过经过两道水，一个是红海的水，一个是约旦河的水，所以那就是十字架工作来说。所以这个世界在各方面都很像，它各方面用的标准都是基础的标准，明白吗？所以这个世界讲什么？讲 political correctness， 讲到在各方面要准确。不错，我们应该做个准确的人，但是不是告诉我们说我们需要做一个像法利赛人那样？不是。如果你真的相信，你真的相信没有种族歧视，你不光是要用对的话，而从心里面你就没有种族的观念。你应该严格上来，严格来说，今天你不只在肤，在你讲话的时候，你看不见皮肤的颜色，我们应该就是色盲的人。所以这一点是非常非常重要的。所以你看见吗？世界上也讲公义，因为你不管怎么，没有公义，人里面不会有平安的。所以所谓的今天很多很多的正确，就告诉我们说，我们要公义。要公义是对的，一点都没有错，但是圣经里面所说的是里面跟外面要完全对得起来的，你不能外面是一件事，里面是另外一件事，不能的，明白吗？所以这里给我们看世界像什么呢？就像是住在沿海之地的基利提人，他们是有祸了。不要忘记啊，这些人从加菲托被招出来的，从格利底被招出来的，那么这帮犹太人呢，以色列人呢，他们是从埃及被召出来的。所以表面上来看都是世界，你看到时候神都要审判，可是不要忘记，你看神审判世界是一件事，神审判他的百姓是另外一件事。神审判他的百姓是有管教的性质的，神对这个世界的审判就是审判，很清楚的。好了，所以下面说迦南非利士人之地啊，耶和华的话与你反对说，我必毁灭你以致无人居住，沿海之地要变为草场，其上有牧人的住处和羊群的圈。果然一点都没有错，这个事情真的应验了。那么到底是不是借着西古提人来应验？因为根据历史告诉我们说，西古提人在那个时候他们本来是应该住在俄罗斯南部的，在黑海北边那一半的人，那么这个西古提人那个时候他就侵略到亚洲来了，那么尤其呢是到了什么？到了非利士人之地，那真的叫他们慌了，最后一直逼到什么叫逼到埃及，所以下面讲的古时，所以有的人认为说这个可能是发生在那个时候，但是圣经并没有告诉我们，所以西西在这里。圣经刻意的不提西古提人，刻意的不提这个迦勒底人，因为什么呢？因为用在什么地方都用得上，因为在这里讲到大灾难，讲到耶和华日子的时候，他只讲受审判， 什么时候受审判，是谁来审判，是借着谁来审判他们，圣经没有说。所以你就知道说，这里所讲的末日，所讲那日子，就指着最后的日子来说。这一点我想是非常非常重要，这就是可以说是西班牙的特点。但是很有意思，今天你要看见这一段预言是很奇妙的应验。因为什么呢？第七节，这地必为犹大家剩下的人所得，他们必在那里牧放群羊，晚上必躺卧在亚士基伦的房屋中，因为耶和华他们的神必眷顾他们，使他们被掳的人归回。稀奇不稀奇？现在犹太人自从他们回来以后，他们应该回到什么？应该回到这个回到犹大跟什么撒玛利亚那块地方，那最好的地方，但那个地方已经给巴勒斯坦拿去了，叫做西岸。所以今天巴勒斯坦就住在山上，他们没地方去啊，沙漠又不好住，那是南地，所以他们多半是住在哪里？是住在这个特拉维夫一直到海法那个沿海的平原。这段圣经很奇妙，很奇妙的应验。我们在座有人去过亚士基伦，弟兄姊妹，那个亚士基伦有一个门，那个门就那个时候，你记不记得有个拱门，是个罗马式的拱门。那么当时呢，扫罗这个被杀死的时候，他的头呢就从那个门经过，所以现在我们有机会也可以从那个门经过。而且那个门就证明告诉我们什么？如证明什么事呢？告诉我们说，这个罗马的拱门是向亚士基伦学的，亚士基伦不是向他们学的。所以明白吗？圣经中的迦南人比什么呢？比这个罗马人更早更早。所以你看见吗？现在晚上比躺卧在亚士基伦的房屋中。那么我们曾经到过亚士基伦，亚士基伦旁边呢，其实再往南一点就是加沙了。稀奇不稀奇？很多人真的，我们可以走在他的公园里面，我们可以看那整个的景色。有的人果然是躺在亚士基伦的房屋中，所以你看神的话是多么准确，一点一画都不能废去。所以这是西边，那东边呢？就是我听见亚摩人的毁谤和亚摩人的辱骂，就是毁谤我的百姓，自夸自大，因为他们刚开始跟尼布加利撒王联合在一起。可以说联合在一起，所以他们骄傲，就说那些毁谤这等等等等的话。所以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神说，我指着我的永生启示，摩亚必向索多玛，亚门人必向俄摩拉。所以意思就是说，他们遭遇就像索多玛亚俄摩拉一样。但是很有意思的，就在这些话里面，第十节，这事临到他们，是因为他们骄傲自夸自大，毁谤万军之耶和华的百姓。然后第十一节，耶和华必向他们显可畏之威，因他必叫世上的诸神受弱，列国岛屿的居民各在自己的地方敬拜他。你不觉得这个预言很奇妙的应验了吗？因为对犹太人来讲，他们一定要到耶路撒冷，一定要耶路撒冷那座山，他们才能敬拜。但是我们主怎么说呢？现时候将到，如今就是那真正拜父的，不在这座山，也不在那座山，用心灵诚实自己的地方就可以敬拜。所以稀奇吧？这里的应验就应验了什么？就应验了约翰福音第四章里面主的话。所以给我们看见，你看见一面有审判，但另一面也有救恩呢。所以很清楚告诉我们说，我们需要悔改啊！你看，只要他们肯回来，你看现在，你看你们那些以色列人从海法一直到这个特拉维，他们果然就住在腓力人地上面。那么还有呢，这些骄傲的人，我们都像摩亚呀，我们都像亚门一样。但是感谢主，有一天我们信主了，得救了，我们不管在哪里，我们可以用心灵和诚实来拜他。好，下面。古时人呢、啊、你们必被我刀所杀，那指着埃及古时来说的。然后北方，这是南边，北方耶和华必伸手攻击北方，毁灭亚述，使尼尼微荒凉，又干旱如旷野，群畜就是各国的走兽必卧在其中，那个两个字我不会念，和箭珠要竖在柱顶上，在窗户内有鸣叫的声音，门槛都被毁坏，香柏木已经露出， 这是素来欢乐安然居住的城，心里说，唯有我，除我以外